面前，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已经2000年前流了宝血，开了这条又新又的道路，使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。我们非常的感激，也非常的感动，因为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有新的生命、新的身份、新的国度、新的应许、新的产业，都白白赏赐给我们。我们要把一切荣耀、荣耀颂赞都尊荣都归给你，因为我们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。今天早上我们也打开心，再次欢迎圣灵啊，再透过圣经再次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生命被建造起来，使我们得的恩典跟你给我们的应许是相称的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也帮助我们生命活着更加清楚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，让我们不要像这个浮云一样过一生。我们要在神面前单单的仰望你，单单的跟随你，单单的荣耀你的名字。我们谢谢主，把主权交托在你面前。愿神透过今天早上127篇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生命有根有基。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来到127篇哦。那127篇的作者是所罗门王。那你看到这一篇呢，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，他写的这一篇也代表他的智慧呢，能够来鼓励大家，我们人生要做什么事，我们人生的焦点应该放在哪个地方。所罗门王哦，在年轻的时候就当王了。那当王的时候，他跟神祷告一件事情，神好喜悦他的祷告。他的祷告就是我要求智慧，那智慧不是我变成很厉害的人，这智慧是为了治理他，神给他的国家百姓。所以神说你求得很好，你求得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人都求富吗？求钱财吗？求名声啊，但是你求智慧，而且不是为自己，为了治理我给你的百姓啊。他说你求得难得，我会把你没有求的也给你，把寿命啊，把这些财富啊，把管理啊，这些都赏赐给所罗门王。所以所罗门王的智慧是超过众人之上的，他的 IQ 是非常高的。我觉得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，他可能是 IQ 是最高的。所以他建造了圣殿，还建造了皇宫，他是一个建造者哦。可是你看到127篇里面，他要讲到两种建造，一个是建造看得到的这个物质界的哦，你看到这些皇宫，这些圣殿都是他建造的，很多国外人都来朝见他，都来什么来在这边献祭哦。你看到他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君王，但是他第三节开始话锋一转，就要告诉我们一个焦点，建造呢要建到长长久久的，因为圣殿会被拆，圣殿会美的时候，但是呢儿女呢才是我们的焦点。这是看见这个整个整章里面，我们看到属天的价值观就烙印在我们的心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讲到建造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
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少年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。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羞愧。
好，第一个字出现叫若，这个英文叫 unless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除非。好，除非这个字出现在第一个句子里面，就出现除非是上帝所建造的房屋，不然建造人就枉然劳力。不要忘记所罗门是一个建造者，他很有智慧，他用各种的这个材料各方面把神的殿建造起来，也把自己的皇宫建造起来，他是一个伟大的建造者。当他建造之后呢，他讲了这句话，除非是神所建造的，不然建造人呢就徒然劳力。好，这边讲到枉然啊，枉然就是徒然的意思，磨拆钢了 in vain， 就是做什么都没有用。原来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建造当中一定要出于神，我们的建造要出于神，等于说我们的生命的建造要神来掌管， 要神来掌权。不管你是在建造事工，或是在建造你的企业，建造你的家庭，建造什么事，不管你手上在建造什么，记得神掌权，要让神来引导各位来建造，不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建造宏伟的这建筑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说枉然。你看到所罗门讲的这句话，他是最会建造者的，哇，大家都羡慕他的智慧，建造圣殿皇宫这么漂亮。但是上帝说，如果不是我发动的话，你建造都会过去。看看这些历史的遗迹，过去的帝国啊，那些留下来都是遗迹啊，你建造都会被拆毁的一天。不管多么雄伟高大的建筑都会被拆毁，包括圣殿都被拆毁啊。圣殿呢，哇，是神居住的房屋，一样会被拆毁啊。所以我们的焦点不是在建造这些看得到的物质的，我们要记得焦点是，除非是神在掌权。我们简单来讲，就是让神来掌权吧，让神来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，这样子我们生命当中呢才有安全。这边说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。你自己做王呢，世界就很不安定，你自己的世界不安定，然后常常摇摆嘛。但是神做王呢，一定会安定，他坐着为王呢，世界就不会动摇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讲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。好，第一个枉然出现，其实你看到到了第二节都有枉然了。我们继续再看下去，第一节的下半段，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第二个枉然出现，撩人的意思，不拆杠的意思，做什么都没有用。那第二个是讲到说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一样的，你的城池建造起来，那个城市建造起来，耶路撒冷建造起来，若没有神在其中掌权的话，这城池呢也会被灭掉的。因为你城池啊，再怎么坚固的这个城墙啊，怎么厚怎么高，有这么好的兵力，有守望者，但是如果神没有在其中，耶路撒冷就被拆毁了。120天围攻之后，你看哇，巴比伦王就带兵入侵了，这个事情都发生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讲到第一节就讲到一件事情而已，告诉我们要让神掌权。不要以自我为中心，要以神为中心。我们的家庭要记得要让神来建造，要让神来掌权。我们的侍奉要神来掌权，他才是我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任牧师。我们要单单的跟随他，他引导我们每个人走安全的道路。好，这边就讲到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。枉然又出现第二次。好，这边讲到枉然劳力，第二个呢，枉然警醒哦，警醒就是代表说不睡觉哦，大家一起来守护这个城池。好，第三个枉然在第二节的地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？预备，请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
吃劳碌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
好，这边说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。哦，这好不好啊？这是好。如果你人生成功的话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是我们要有的品格，或者我们的什么有基本的态度，就是要劳力，要殷勤，要努力，要做工。这边讲说清早就起来了，早上就早起了，然后呢晚上呢才很晚睡觉。那又为了建造嘛，为了什么建立嘛，为了要成功嘛，为了要幸福嘛，为了要拥有嘛，这些都要付的代价，这是正确的哦。神不会帮你做这些事情，我们要负责像昨天所讲一样，要出去撒种啊，要流泪，然后呢要流泪撒种啊，要走得出去撒种，才后面说嘛，欢呼收割嘛。你没有做你的本分，神不会做工作的。所以种子在各位手中，要努力去撒种。好，这边第三个枉然讲到什么呢？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力得来的饭，本是枉然。为什么是枉然呢？早上起来就工作了，晚上呢就歇息了，吃自己劳碌的饭，为什么是枉然呢？很简单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入睡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让神来掌权的话， 我们在建造也好，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好，很努力半天，我告诉大家都是枉然，因为神不纪念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后面讲了一句话，本是枉然是因为你睡不着觉。我们做事情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做了好多事情啊，哇，白天一大早就起床了，玩到我弄到晚上弄到一两点还不睡觉，即使躺下去头还在什么想很多的事啊，我的小孩怎么样，我的小狗怎么样，我的怎么一大堆问题了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这个叫做枉然了。哇，你的头脑一直在转，一直睡不着，一直睡不着，好多的事忙不完，因为没有让神掌权。第二个，为什么这样情况呢？因为你没有让神来做主做王在当中。看看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忙不忙啊？很忙。他有没有很这个从早起来啊，晚上很晚在睡觉呢？也有啊。可是他却能够睡得好，睡得早，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很清楚主权是在天父的手中。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有看到父所做的只才能做。甚至在暴风雨的这个晚上，耶稣在船尾枕的枕头睡觉。为什么睡得好呢？因为他知道他可以渡到对岸去，他知道神掌权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常常把主权交给上帝。我们要睡得好，我们要睡得早，睡得久，这个就是很大的福气啊。我这边讲到说，我有耶和华所爱的，必叫他什么安然入睡。弟兄姐妹，所爱的画起来。我们睡得着睡不好呢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神爱我们吗？你很清楚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儿女吗？如果你清楚这个，就是代表你跟他的关系，你的核心身份已经清清楚楚了。神所爱的儿女必安然什么入睡，除非是我们生理上的这些问题了。如果不是生理上的，是心灵上的，很多睡不着是心灵上的，不是生理上的，是心灵上的。他常常不安嘛，还在想这个想那个，担忧这个担忧那个。主要的是因为他不晓得自己是谁。如果一个孩子他知道爸爸妈妈会扛下一切，好不好睡啊？很好睡啊。你看孩子都睡在妈妈的怀中，很好睡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会扛一切嘛，他安心的睡得着。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常常很说睡不着的原因之一，我讲不是生理哦，是心灵上的，有很多的放不下，很多的担忧，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好像孤儿一样扛下所有的一切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睡不好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唯有神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入睡。你看到这个就是核心的身份出现的，自我形象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清楚，很好睡。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，上帝给我们的安慰。你看看耶稣最这个贴他心怀的就是老约翰嘛。老约翰常常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是神所爱的那位门徒。他常常讲到是我是神所爱的那位门徒，他没有直接讲说我是约翰，他常常讲是我是神所爱的那位门徒。所以约翰活得最久嘛，对不对？11个都走了，他是活得最久的。我相信他应该是很好吃很好睡的人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，他长长久久，甚至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还是安然入睡，因为他知道他是谁。因为姐妹，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一定要交给上帝。有时候我们睡不着，要想看看我是谁，我是神宝贝的孩子，神掌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的天父爸爸一定会眷顾我的，因为他是爱我的上帝。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要常常把主权交给神，我们才能够安然入睡，效法耶稣，效法这些门徒们，他们都是把主权交给神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到了第五节是另外一段。好，出现什么字呢？出现儿女。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什么产业，把它圈起来。刚前面是建造房屋，建造的这些城池非常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掌权，没有把主权交给他的话，建造的一切都是枉然的。但是相当的相对的，神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告诉我们说一件好几件的重点。第一个，你所建造的企业也好， 你建造了房子也好，你建造了事工也好，你建造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好，这些建造请大家记得都要传给下一代下去，因为它是继承你的产业的，不然建造了半天之后呢，没有人继承哦。我们要记得这个事情，你所做的都要有传承啊，你的想法一定要从传承开始角度来做，不要什么都是我的我的，到我这边呢全部都什么就等脏去啊，哇什么东西到你这边都没有了，因为都是在你的手中啊，没有传承。耶稣不是这么做，耶稣三年半之前他呼召了门徒，他知道三年半之后他就走人了，他很清楚他的服事只是三年半，接下来呢这三年半当中他60%甚至70%都在训练门徒，训练门徒干什么呢？要传承，然后继续转啊，继续来扩展神的国度的好像事业一样，这是耶稣所做的，我们也要这么做。后来门徒也带门徒了，世世代代都在做什么？都在带门徒嘛。我们当属灵的父母亲也要看见这件事，这个叫做眼光，这个叫天国的价值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二个是讲到儿女了，第二个儿女就是我们肉身的儿女，刚刚讲是属灵的儿女。好，肉身的儿女呢，它是神所赐的什么产业，所以有儿女没有儿女是谁给的？神而来的。我们要好好祷告，如果你生不出来要对准什么神跟他祷告，因为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。感谢主，如果你有儿女的话，你是一个有产业的人，你不要觉得你很自卑啊，我很穷。我告诉你，儿子都儿女都是神给你的产业啊。啊，中国人说多子多孙，对不对？就多福气。哎，这个就是生命的传承啊，这是非常棒的。我们最担忧是台湾呢、啊，哇，在亚洲里面是最少人口的了，少子化嘛，已经啊比啊韩国更低，比日本更低啊，好像1.0哦，他们好像1.2还是1.6啊。哇，很糟糕啊！而且老人家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老人家多啦，是什么呢？活得比较久啊，那生得比较慢，比较少啊。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不是神所要的。神所要说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。愿神祝福台湾呢、啊！啊，不管啊未来如何啊，政府啊谁啊当选的，主要的要看见这个祝福要下，就是家庭这方面的祝福，要看重家庭。是主流的，家庭才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，而且要更多的生育力要提升。台湾人不是不能生，台湾是不敢生，是这样子啊，不敢生啊，因为赚了一点点嘛，自己只能养活自己就好了，那下一代怎么办呢？我不要拖累他了，就很多的不敢不敢嘛，就变成这个买个房一辈子也买不起啊，赚钱那么少我怎么买呢？所以都无可嘛，就这种情况啊。哇，你看到孩子们到现在的孩子很多都在啊两个工作，有时候在三个工作，有没有都很劳累，非常疲惫。这个跟整个局势都有关系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选出来的这个政府呢，是真的爱是啊这个百姓的人民的，能够整个看见啊这些孩子的下一代是有盼望的，这要起来祷告。好，再接下来除了这个儿女之外，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事工的儿女或是企业的儿女，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总是会过去的，你永远不会在这个世上的，一定会过去的。人的生命只是70岁，强壮可到80岁，你要数算你的日子有多少啊。我当牧师也不会永远了，已经都55岁了，很快就要交棒了。所以很早我们就开始有门徒的训练，要有眼光啊，特别我们当 leader 的一定要有眼光，有一天你要什么？要交棒嘛。啊，你要交棒要交给谁？请记得交给孩子，你要交给你的儿女，因为他从小就跟你，你不要交给随便空降的，你会不牢靠的。你要交给谁？交给那个你所亲生的、怀孕的，然后那个什么有几代关系的，然后出来说你养育他的、养到大的，你给他的话，他也会承接的稳。这个就是上帝讲的话语。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什么产业？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。 所以记得我们做什么事情要长期的眼光，属天的价值。好，所以他讲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我们的赏赐。原来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是神给我们的赏赐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主权是谁的？神的。千万记得是神的。你看到耶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一起跟隔壁的话，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。来到教会也是一样，这都是我们的孩子，这是我们的青少年学青，这个都是我们的。我们要互相的什么照顾，因为都是神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所以大家互相的帮忙，互相的照顾。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，这是我的孩子，这两个是我的，这别人是别人的，我们常常有这种观念哦。但是求神帮助，不是你的，是神给你的，神要收取也可以的，要继续给你也可以的，因为主权是谁的？神的。请记得，既然是神的，我们就不要加求了。你既然是他的，我们就记得他借我们养而已了，养到18岁、20岁，他就要还给神，神要使用他了。不要他结婚了还要控制他，哇，他要买一手房子还要控制他，他要买车子还要控制他，然后到了什么结婚之后又生下一代了，他去控制下一代，穷没料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是我们的文化，信主要完全改变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属灵方面也是一样。这是我的小组，谁讲的？是谁的小组啊？主耶稣的小组嘛。这是谁的主言？我的主言。谁说的？是耶稣基督给你的，是暂时的，都要交账。但是在你的手中，你好好的栽培他，因为都是神所赐的产业。我不过是管理者，我是个管家，对管家索取的是忠心就好嘛，对吗？你孩子有一天都会长大吗？啊，那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，你把他培育起来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为人处事有天国的价值观，荣耀主的名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，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他就是你的几代关系。你看他血缘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，你带门徒要把他带成这样子，把他当成自己孩子，你要关心他的吃喝，要关心他的这些所有一切都要关心。他来到丰富教会当我们同工，我们都关心到他，婚姻也管了，什么都管，你吃的这样子乱吃也要管了，乱穿也要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把他当成孩子嘛，你去上班没有人管你这个啦，对不对？没有人管你要吃得好睡不好啊，可是不是，来到我们这边，我跟师母就告诉我就当你的属灵父亲跟母亲了，我不是你的老板了，不是你的 boss， 像 father 一样，所以什么事情我们都会提醒他们，就是一件事情，盼望你好，盼望你比我们更好，就是这样的心嘛。带门徒就是要这样带，我曾经也去到企业主去讲到这篇道啊，告诉你。就是企业家也是如此了。我说你搞了那么大的企业，哇，那建造城池一样，但是你睡不着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点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晓得我不是神的儿女，安然入睡，很忙，很什么，很辛苦啊。我就告诉他，很简单啊，你两脚一蹬，你什么都带不走了。你知道你核心身份是什么吗？你是什么当也都没有用，你什么碰也归碰嘛不好。我不是轻看这些东西，而是告诉你，你弄了那么多一大堆，你连睡觉都睡不着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直在转呢、啊。我们一核心就睡不着，它是核心，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对，人往上爬是好的，但连睡觉都睡不着，都要吃药，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我说很简单，信耶稣之后，记得。信耶稣真好，但是更重要的，你要知道你的核心身份，你的自我形象，你是神宝贝的女儿，宝贝的儿子，这是最棒、最长久、永恒的身份。因为两脚一蹬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 回到天上，没有人叫你你是博士，没有人叫你是什么董事长，你是 CEO， 全部都一样，叫做弟兄，叫做姐妹，你是神的儿女，这是永恒的身份，这是我们最深的安全感跟价值感，这个就是我们睡得着的原因了。因为我知道我是谁了，不是因为我的成绩我才有价值吗？有一天我退休也不当董事长了，有一天我退休不当人家没有叫我牧师了，我还睡得着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叫弟兄也睡得很好啊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只是一个什么，只是一个头衔，代表说我们是个做什么事的工人嘛，是吗？我们安全感不是在我们做什么，安全感是你是什么，因为我本来知道我就是谁嘛。愿神帮助我们的安全感，如果找到的话，那个核心身份知道是谁，保证你都很好睡，因为你知道你是谁了。 OK， 好，所以我讲完那些企业家也觉得哇，感谢主啊，他们找到核心的成分了，不然像日本的哇，这些什么撒旧商什么董事长，有没有快要65岁64岁那天整年就不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年要退休了，所以日本很多的去哇上班啊，就还继续要哇出去怎么样，这种情况啊。好，这是现代的情况。好，继续讲下去哦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啊什么所给的赏赐，原来都是从神来的。啊，再来是从神来，我们叫珍惜，要跟他建立什么父子啊，或是母女这样的关系，把它建造起来，连接得更好。包括我讲过的属灵的儿女、肉身的儿女，或者工作企业的儿女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要有眼光看这个事情。不然你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真的就是枉然，你建造什么都不能传承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什么剑，少年时把它画起来。原来我们生孩子的时候，在少年时是最棒的时候。什么叫少年时呢？就是成熟的时候，成年人就能够生小孩了，老年人可能生不出来了啦，除了亚伯拉罕是神迹之外嘛，大概都是什么少年，就是强壮的时候生小孩嘛。另外呢，小孩子也生不出小孩啊，就代表说成熟人才能够生养下一代的。好，成熟人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什么剑，所以我们要大大的生产，不管在肉身上或者属灵方面，企业上也一样，都要看见更多的人被生出来。那生出来呢，告诉我们说他像带剑充满的人一样，他的剑带里面有各样的剑呢、啊、有越多的属灵的孩子越是什么，越是蒙福的。好，你看到这边来，第一个少年时所生的儿女，好，所生的儿女就是这个几代的关系，生下来养育他，你要照顾他。他说他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这边说我们生他，我们就养育他，我们教育他，我们装备他，使他能够成为手中厉害的什么剑。他说什么剑呢？勇士手中。好，勇士是干嘛的？英文叫 warrior， 知道吗？就是打仗的战士吗？哦，打仗的战士啊，哦，这个就是要来打仗用的、啊、他说勇士手中的剑，原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孩子或是属灵的儿女或是门徒，你把他生养出来之后，他是有用的。第一件事情你要告诉自己，他是有用的，而且是你手中厉害的那把剑。不管你生几个门徒，属灵儿女几个，主言多个，十个有十个厉害的剑在你手中。那这个剑要怎么成为勇士的剑呢？能够射中那个王者之心呢？射中仇敌的要害呢？你要记得剑有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二个是箭头，那个箭头、哦、是要磨的，越磨就越利，所以对孩子对门徒要门徒训练，要磨他熬练他，他就会什么越来越坚利。这神要的，神也透过各样的环境困境处境的磨也不是我们吗？让我们磨得更什么更加坚定吗？更加坚立。那个什么是磨我们的地方？第一个，神透过各样的环境磨练我们，透过人际关系，透过穷苦， 透过各样的这样的环境来磨我们，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厉害的剑。第二个，神要透过什么磨我们呢？不要忘记，神也透过我们的人际关系在磨我们。人际关系是磨我们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吗？对，磨到我们里面，哇，我很挣扎啊，很波涛汹涌啊，很想爆发，像火山啊，我感激火瑞克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啊，里面说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，这就不是我以前的话、啊，我很想骂人了、啊，可是呢，感谢赞美主，好，是不是很磨啊？特别结婚就知道磨得很厉害了 ，OK， 因为睡在一起嘛 ，OK， 神透过各样人际关系磨我们各位耶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三个，那个剑哈、坚立哈很重要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，上帝透过他的话来磨我们各位，让我们有天国的价值观，有属天的价值，让神的话不断的磨我们。我们是要走世界，但是神用话来磨我们，让我们有属天的依靠，单单在这个困难当中，单单来感恩。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子。你看看哦，以色列百姓。出了红海，有没有马上直接到了应许之地？没有，他摆在哪个地方？旷野，旷野就是完全没办法靠自己的地方了，因为种也种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，喝也找不到水嘛，是不是？连住的地方都是石头啊，要建房子也很难啊，那白天那么热嘛，晚上又这么冷嘛，到处都有危险啊，有野兽啊，有蛇啊，你看吗？这个大概去都是死啊，但是神却把他们带到旷野。为什么带到旷野？就是磨练他们更加信靠神。每一天活着就是信靠他而已啊。我吃的啊，从马拉从天上来；我喝的磐石打击的水而出来。每一天只能信靠，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的磨练。学会信靠他，不再靠自己，神要磨练我们这个。好，第二个，你看到箭，箭头清楚了，有正确的价值观，透过环境，透过处境，透过人啊人际关系，透过神的话，都在磨练我们。第二个就是他的箭身，箭的身体呀、啊，叫箭身。箭的身体很重要，箭的身体呢要有弹性，它射出去的时候会这样子出去的，会摇。但是你箭头重的话，它就不会偏。然后身体呢要有弹性，你看箭都有很有弹性，有没有？代表神要磨练我们的人处事为人，要正直，要笔直。如果那个弓的箭身是弯弯曲曲的木头，射死会乱跑的。他要修到什么？非常的笔直，才能够有什么命中目标啊！所以神要让我们为人处事都要正直。要公义，要圣洁，要被修，成为笔直的箭身。最后一个就是什么？箭尾咯。箭尾是很重要的，箭尾是那个勇士要拉的地方，就是箭尾嘛。那个箭尾要抵的是什么？那个弓箭的绳子的箭尾，就是抵着顶得住的地方，那个是箭尾。那箭尾呢？谁要操纵呢？就是那个勇士。弟兄姐妹，你我就是操纵那个弓箭的那个人，儿女是神给你的箭，你要抓得住他，他愿意顺服在你的手中。讲到什么呢？我们听从耶稣，他就是我们的老师，他抓着我们，然后拉了弓，我们在他的手中，我们也顺服他。一样的，你顺服，你训练别人的你自己的儿女，他也会顺服你。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看见的，这个就是上帝说，少年所生的儿女，好像勇士手中的什么箭，都在神的什么手中，磨得非常利，很笔直正直，而且顺服上帝的方向，一射就命中目标。神今天早上也在找这样的人，很多儿女不能被神用，他的箭太钝了。他的箭身没有笔直，没有弹性，他不愿在神的手中。一样的，很多人带到教会一样，组长不能用，区长不能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箭很钝， 不是神不能用，是你没有被磨过，也不是组长不要提升你，是你还有很多的弯弯曲曲，你不愿意在人的这个带领底下，讲你两句你就跳脚，你就反弹，要修你的不见人了，要调整你的就里面也很难顺服啊，就不是厉害的见人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，哇，建造真的是生命的建造，比建造房子更不容易哦，需要有智慧，但是为了传承，为了到永恒，必须要建造儿女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句啦，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原来在他们的时代，他们是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嘛，就是好像一个国度一样。好，你看到说，如果一个属灵的父母亲啊，他生养很多孩子，哇，生养众多，能够遍满地面，就能够治理这地，这是亚当里面他得到的一个应许嘛，应用在这边也是一样。如果你生养众多的话，你有很多的孩子，有很多属灵的儿女，很多的门徒，你是见带什么充满的人。见带充满就是一把的意思吗？你随时就可以拿在射嘛。原来神要我们跟神祷告，生养众多的恩膏，特别你有属灵的孩子更需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的牧养能够更加的扩展，不要老是那五个，你要跟神说给我50个吧，要一把都在建带里面，不要老是你一个人带导者，要50个跟你一起来带导。阿们。我们做什么事工要为神大大的求啊，对自己呢没有什么求了，对神国要大大的求啊，不要老是这样过日子，又是一新的一年开始，主啊给我吧，给我一把的利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这是神讲的福气哦。你要这个福气吗？不是建造多么大的雄伟的建筑物啦，多么高大的企业啦， No， 是建造人越多越好。他说你的人生是有福的，变为有福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想到建造人就很难过啊，建造不起来，你要跟神求，照着神的圣经的法则，建带充满人，他有什么福气？那接下来讲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必不至于什么羞愧。他们把他圈起来，他们是复数，很多的意思吗？很多的儿女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个父母亲啊，有很多的儿女啊，哇，原来在他们在时代，他说在城门口啊，他们过去城门口大概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当中，第一个。就是跟仇敌讲话，仇敌要来攻的时候，仇敌来控告的时候，他们互相放话，谁可以站出去？儿女站出去。哇，因为你的儿女就是什么勇士嘛，他被磨练过啊，跟这个城池跟那个城池在对话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哦，要喊话了，他站出来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叫骂阵嘛，不是吗？他就可以对话。你看了，就是说你猜不出去、猜得出去的儿女啊，他能够有智慧，他能够打仗，他能够跟他一起来说话。OK，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另外一个仇敌，我们知道是谁呢？魔鬼撒旦了。如果你属你儿女够多的话，征战一定得胜的。征战得胜，是因为你属你儿女都已经被训练成为勇士啊，很容易就得胜了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训练更多的属灵战士出来，一起来征战，一起来得胜。好，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原来在商场上啊，那个什么，在城门口就是像商场一样，他们在交易哦，商场如什么战场嘛，对不对？要在交易啊。原来他们在城门口有这两个事情，一个是征战的方面的，一个是商务方面的，他们在交易都会得胜，因为你训练的孩子很聪明，好像利剑一样，知道如何来反败为胜。好，因为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起来训练我们的教会更多年轻人，以后都成为这个七个山头的利剑，到了各个山头里面去得人如得鱼，都成为很厉害的下一代。这是我们这一代该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全力以赴栽培我们的青少年，我们的大学生， 包括我们小朋友，甚至附中的，我们对他都有期待。他来到世上，来到我们丰富家，都要成为手中勇士的利剑，这是神要的祝福。好，他说他要仇敌说话的时候，就必不至于什么羞愧，代表说我们是转败为胜，或是我们是荣耀神的子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127章来感恩，谢谢主透过了所罗门王所的这一首写的这首诗篇，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火热起来。原来我们除了建造看得到的房子，建造看得到的城池，还有更重要，建造儿女，让我们有这样属天的眼光。特别我们丰富家庭，我们要起来建造我们的下一代，让我们这一上一代的对下一代都有期待，帮助我们所建造的成为一个勇士手中厉害的剑，能够穿透所有的城池，打中魔鬼撒旦一切要害。求你帮助我们多投资，让我们心思一念向看好下一代，并且养育下一代，建造下一代，栽培下一代。我们愿意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。